所以你知道地震呢，如果你让雷击，你在这里知道稍微震一下不要紧，这个不要紧。但如果好久好久没有震，一震一次那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怒气就好像这个火山爆发以前那些能量积蓄一样，你如果让它这一发了，那个是短的，那个就发一下就过了，那个就会伤害他自己，血压高起来这儿，但是呢不会伤害到别人。但这里的怒气，是含怒，所以就说含怒不可当人。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怒气啊，它的寿命最多是一天。圣经说寒怒不可到日落，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太阳一下山了，你的怒气就没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你顺服不顺服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怒气最多最长就是一天。当然了，如果你要坐飞机，尤其是从美国到这里，那一天这么长，那你可以怒气稍微长一点，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样来说，太阳一下山的怒气就没有了。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当你怒气积蓄的时候，这气球越长越大，越堆越大，但到了晚上，你一定要让十字架像那个针一样把你的气球给吸走。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累积你的气，明白吗？那么这样，第一个你是健康的。许多人为什么有高血压，就是一天到晚生气、生闷气，这个也看不顺眼，那个也看不顺眼。弟兄姊妹，很多的病的的确确和心理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让我们的主每天到了黄昏的时候，太阳一下山了，这个时候呢，你应当说，那时候你再生气，就是寒露到日落，那你就。因为不要忘记，动怒就等于是杀人。所以如果你让那个气再酝酿下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你的话就出来。有的人不错，有的人他可以讲话讲到他骂人，他可以一句脏的话也没有，但这会表示那个话不接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最后酝酿发展的结果，那就是最终的杀人。所以你看得到，在这里要做一个工作，他所要对付的不是外面的行为，乃是我们里面的第一个念头，那个起源。我们知道所有的杀人的源头是从怒气开始，而且它不光是怒气，而且是寒怒。但是寒怒不可以到底，意思是说每天我们都得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所以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只要一下了山，你仍旧对弟兄含怒，你得罪的不是你的弟兄，你的弟兄根本不知道你，你已经得罪主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今天里面的生命，他的要求是什么？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要求不是不可以杀人，是连动怒都不可以。那不是这样。因着这个缘故，当然你和弟兄中间就有难处，就有过节。所以他说第二十二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那这是五月的时候，当然了，有个人他们到圣殿到祭坛去献礼物，但主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那你把礼物先留在坛前，你先去和弟兄和好。所以讲到动怒的时候，你就知道教会里面我们没有杀人，但是只有主知道我们心中对许多弟兄，对于许多姊妹，我们是低估的，我们有过节。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很清楚，什么时候你在祭坛上见礼物，意思就是说在犹太人他们到圣殿去献礼，对我们来讲就是指着我们的祷告，我们与主交通。你来到主的在你祷告，这都是我们献礼物的时候，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你读圣经或者祷告，或者你在光饼，或者在聚会，这都不是你自己去想的。如果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不是你向弟兄怀怨的，是你想起他对怀怨。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应当把礼物留在他家。如果你读圣经，你要把圣经放下；如果你在祷告，你要把祷告放下；如果你在聚会，你把聚会放下。你先要去同弟兄和好。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他得罪你，是他对你怀怨，但是你要去和他和好，然后来献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礼物神能不能悦纳，这个奉献神能不能悦纳，你看见吗？就在乎我们肯不肯顺服。如果我们肯和弟兄和好，你看，不光你的气消了，你也消了他的怒气；不光你保守你自己不犯罪，你也保守你的弟兄不犯罪。这叫做爱你的弟兄。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就是我们这个，当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很爱主，读圣经、祷告、聚会都很好，但只要我们你的弟兄怀怨，就在那里叹一口气，你就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管在主面前多敬虔，与主有多少的交通，我们不管有多少属灵的生活，但有一件事，只要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只要你的妻子向你怀怨，只要你的丈夫向你怀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不是我硬着心不能的，你就在聚会的时候，就在唱诗的时候，就在祷告的时候，就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应该赶快去与你弟兄和好，这是主的话。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谐，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就给交给衙役，交给衙役，你就下来监狱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趁着你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告你的对头指的那个怀怨的弟兄，当然这个告是告到神面前去，他在神面前叹一口气，你看这个弟兄怎么样得罪我。所以那个时候圣灵也在你，在你献礼物的时候对你说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赶紧，还在路上，还没有回到家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回到天家，要还时候我们就应当与他和好。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什么叫做基督，当然不要忘记，一个没有怒气的人，他的血压应该蛮正常的，当然除非有别的原因，是习惯性的，但是很多的血压高和怒气有关系，绝对是有关系。但是这里我们主所注意的是，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方向。然后第二个意思，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那么我们都知道，普通讲的犯奸淫是指着身体行为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犯罪，这个淫乱，就是这个奸淫这个罪呢，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它也是一个过程，它的过程根据这一段圣经很清楚，有两个坎，第一次的坎是不经意的坎，那个不是罪，那么第二次的坎是因着意念，因着犯罪的意念在里面发动的。你接受了撒旦的建议，你有第二次的看，那么不要忘记，这里的看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看是因为已经有了意念的。那第一次的看你不能负责的，因为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情形，你没有办法，除非今天你不活在地上，所以第一次的看不是罪，但是呢，等一等，你看有第二次的看，然后有最后的行为，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谁呢？对于文士和法利赛来说，他只要没有最后的行为，他就没有犯这个罪，但是在神的眼光，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不是过问你有没有行为，他是过问你有没有那个意念。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鸟可以从我们头上飞过，你没有办法拦阻它，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拦阻叫鸟不在你头上做窝，这是你的责任。 所以当你第一次看的时候，这好像鸟从头上飞过一样，这个你不能负责的，这不叫做罪。甚至于呢，性的感觉不是罪，根据圣经，性的感觉是圣洁的。但什么时候罪形成了呢？罪形成乃是意志战胜的结果。当撒旦把一个意念，当你看见一个情形的时候，不管有感觉没有感觉，这都不是罪。但是等到撒旦把这个像火箭一样把那意念射污秽的念头射到你里面的时候，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鸟要在你头上做窝，那这个时候你应当说 no。 什么时候你一直不赞成，你否决了它，和罪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所以罪的形成乃是意志赞成的结果。第一次的看不是罪，但是呢，现在撒旦把一个念头射在我们的里面，你接受，你说我欢喜这件事，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里面筑窝了。那么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意念会酝酿，会发酵。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肯让思想发酵，他说这不是罪，我没有罪后的行为，你不能定我的罪。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对我们要求是什么？律法在旧约是外面是写在石板上的，新约是写在心板上的。所以这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过问的是叫我们没有别的念头。所以如果看见妇女动了淫念，这人心里头已经与他犯罪，所以犯罪已经形成了。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的？所以主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一体，叫全身丢在地；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丢去，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那这里我们要记得，这里的地狱不是按字面解释，就是这里的砍掉也不是按字面解释，全部是灵异的解释。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不可能这里眼睛是右眼，不可能只有右眼犯罪。所以可见这里的右眼是指着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躯体都可能是犯罪的工具，明白吗？那现在如果右眼叫你跌倒的话，你应该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里面。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应当除去你犯罪的机会。右眼如果右眼叫你犯罪，你应该把我们眼睛挖掉。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连累你整个的身体。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犯罪的机会。但是呢，你应当除去你犯罪的机会。这个并不是指说如果右眼叫你犯罪，你到厨房里把右眼挖出来，这就是得罪神的。因为你知道说我们应当在我们身体上要荣耀神，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自残，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自杀，自杀是得罪神的一件事，自残也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你看见吗，白体常常能成为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成为犯罪的工具。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肢体如果右眼叫你跌倒的话，你就应该挖掉。那谁来挖掉？我们十字架要做的工作，你让十字架做它的工作，除去这些犯罪的机会，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蒙保守。所以这是第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意义是做到没有最后的动作，但对基督徒来讲连意念都不可以动。所以这个就是门徒的应当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第三点，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人若娶这未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那这个姊妹，你们如果有一点圣经的常识，你知道在旧约，特别在摩西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摩西允许